执念人生。学校组织郊游，读六年级的儿子一回来便向妈妈报告这个好消息，在一边看电视的爸爸立刻阻拦，不行，在家学习。儿子答说，可是这是学校组织的呀。
那也不行，你每门功课都考到100分了吗？
父亲的口气略微强硬一些了。可是如果老师学习，大脑得不到休息会疲劳，我们每天除了做习题还是做习题，这样下去不仅收不到好效果，而且慢慢的会得神经衰弱，会厌学的。儿子说，
闭嘴，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是你父亲。
在这位做爸爸的眼中，父亲代表什么呢？我想一定是权威，绝对正确，永不会错。儿子只能俯首称臣，绝不许晚辈据理力争，可以颐指气使。总之，父亲代表一切，纵使这位父亲什么都不懂。记得有一次和同事谈起家庭教育，他很感慨地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懂得正确家庭教育方法的父母实在太少了，除了权威型父母，就是溺爱型父母。我表示赞同，就如上面提到的这位父亲，当儿子说出去郊游的正确理由后，如果他是通情达理的，那么他该同意儿子的意见，纵使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劳逸结合。但纵使无任何理由，他仍要儿子服从，仅仅因为他是父亲。在这里，权威的解释便是统治别人。儿女、妻子，甚至延伸到任何人，或者说权威是维护自己的地位与面子的代名词。为什么要维护自己的地位与面子？因为怕失去在别人眼中所谓的高贵地位，因此他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愿接受自己的错误。在与儿子的对话中，父亲已毫无理由再去坚持，但哑口无言岂不显得自己丢了面子？尤其在晚辈眼前，这更是糟糕透顶。因此他只好以父亲的权威来迫使儿子降服了。事实上，掩盖事实真相，与以所谓的权威来粉饰自己，的确是最最可怜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幼儿园的阿姨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有一个皇帝生得一表人才，但美中不足的是他长着一对驴耳朵，因此他从来不脱帽子，但头发长了总是要理的，于是他便不得不请理发师。但他仍有毒计，使别人不知道他长着驴耳朵这个秘密。等理发师为他理完发以后，就把理发师杀掉，无一人能幸免。后来又一个理发师不得不为他理发，理完发后，在理发师再三哭求并保证绝对不把秘密泄露出去的情形下，他放了那个理发师。理发师将这个秘密埋藏了好多年，他很痛苦，但又不能告诉任何人。最后，这个幸运而又痛苦的理发师只好在地上掘了一个小坑，趴在坑边悄悄地说，皇帝长着驴耳朵。后来在他挖坑的地方竟长出了一棵树，到了春天，孩子们都把树叶摘了来做哨笛，岂料吹出的声音竟是皇帝长着驴耳朵，皇帝长着驴耳朵。当时听了只是觉得新奇与有趣，现在再回过头来想这个问题，才发觉我们竟做了那同样愚蠢的皇帝。至少我是如此，我们不是也常常如此回避事实吗？不会做某事，却推说对某事不感兴趣；疏于祈祷，却推说工作忙；弄坏了东西，却抱怨质检员怎么会允许质量这么差的东西出厂，如此等等。 似乎一切错误与不足都不在我们。事实上，我们是怕面对自己，并承认自己的不足和没能力。这样，我们的生活不再是真实的、有滋有味的生活，而是一种虚伪的、粉饰的、逃避的、掩藏的生活。怨不得现代人大喊活得累，而耶稣却不如此。在格泽玛尼庄园中，他也惨凄地呼号阿爸父啊，他并不掩饰自己人性的软弱无能。走在路上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也掐食麦穗，并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师父形象而装出清高与不屑的样子来。他也不会为了显得有涵养或为了明哲保身而纵容圣殿中商人的亵渎行为。他的生活完完全全是一种真真实实的生活，并且他也教导我们要诚实如歌。这里的诚实不仅表现在言语上，更实践在我们具体生活的一举手一投足中。事实上，当我们直面自己真实生活的时候，并不会丢掉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所丢掉的话，那么一定是心里的包袱。轻轻松松走路，岂不自在？就如那个愚蠢的皇帝，如果他不再注意自己的驴耳朵，而把精力用在民胞物语、国泰民安、同情弱小上，那么纵使他的面貌长得再丑陋一些，我想人们也会拥戴爱护他的。又如那位父亲，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一定会赢得儿子内心加倍的信赖与敬佩。除去虚伪的面纱吧，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直面自我，直面人生，那才是一种真真实实的生活。直面自我并接受自我的限度，将使我们活得更坦荡。